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柏拉图过世之后的一种思想。当然，柏拉图他在40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因为他一共活了80岁，40岁刚好他中间的那一年，他创办了一个学院。那么，这个学院在西方可以说是第一个属于学术的研究机构。他一共是延续了900年的这么长的历史，就是他是在纪元前387年创立，一直要到公元629年才停止。那么，所以在那么长的一段期间里面，那么柏拉图早期他自己在学校、在学院里面教书。那么教书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学生，那么尤其是像我们后面要提到的，是亚里士多德，这可以说是在他学院里面一共念了20年的书。那么柏拉图的学院究竟教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他有三个大的主题，一个是教他的观念论。那么所谓的观念论，就是他把宇宙、把这个世界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上有观念的世界，下有感官的世界。那么然后呢，多多少少要讲出观念界跟感官世界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真正落实下来，最能够了解、最能够发挥的，那就是人，因为人本身是横跨了观念的世界跟感官的世界，因为人的构成的因素，一方面有灵魂，另一方面有肉体。灵魂是观念界的，肉体呢来自感官世界。所以观念论可以说，柏拉图是讲了整个宇宙的结构跟人的最主要的结构。这宇宙的结构的上层的观念跟下层的感官，人的结构就是灵魂跟这个肉体。那么第二个大的课题，在他的学院里面讲的是知识论，就是讨论我们的感官的知识，我们的耳目口鼻手足这五官接触到的外在的感官世界的声色香味触，这五官所感受到的这种感觉还是常识，那么如何跟我们闭起眼睛都可以想得通的一些原理跟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知识来讲，它至少分成这两个大类，一个大类是我们可以用感官去接触，用通俗的话来讲，我们睁开眼睛可以看到的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闭起眼睛来可以想得通的一个世界。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是我们整个物理的世界，还是生命的世界？闭起眼睛来想的时候，比方我们想的数学，我们想的这个理念，我们想的一些概念，我们想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勇敢，那么什么是数学的加减乘除，这一些都是理念的，就是不是眼睛可以看得到，可是思想可以想得通的。所以这两种不同的知识，它是怎么样相互之间能够协调。那么第三个课题当然就很具体，就是伦理学，就人生，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解读还是在导读柏拉图的35篇对话录的时候，我们提出最主要的，那他就是问到生从何来，死归何处，人作何事。那么生跟死，那是人的人生的两个端，因为生你是从无变成有，你开始出生了，你开始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了，你有了生佛生命生存生计。那么然后死亡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结束生命的一端。 那么问题是在中间，你从生到死要做什么东西？那么你的目的是什么？要追求幸福还是快乐？还是说真是人生就命定了要受苦受难？所以人生的问题也是柏拉图学院里面比较后期讨论的一些东西。那么所以在柏拉图的这个学院的一些了解里面，我们大概把它分成早期的学院，然后中期的学院，那么跟后面呢所谓的新柏拉图主义，是三个不同的时段。那么早期的学院可以说是在纪元前四世纪跟纪元前三世纪这两百年的期间，这两百年的期间都可以说柏拉图自己主持那个学院，跟他的入门的弟子，那么在主持那些学院。那么那些学院，尤其柏拉图死掉之后，学院里面的一些人，他们也决定了，就是还是要留在学院里面，跟着老师柏拉图生活的模式，不结婚不成家，过一个团体的生活。而这个团体生活无疑的他是受了毗达哥拉斯的影响，因为毗达哥拉斯在西方的世界算是一个很特殊的机构，他不是家庭，不他住到一起，他住到一起的人里面没有所谓的夫妻兄夫妇，还是说这个父子兄弟姐妹这些关系，他只有师徒的关系。可是他们过的是一个清心寡欲出世出家的生活。柏拉图虽然在他的理想国里面他不是主张要出世，可是毕竟他还是出家。那么他这个不出世的一个方式，就是关怀政治社会，关怀民生。那么这种关怀的制度是原来是属于一个救苦救难的救世者的一种精神。那么早期学院里面，那么很多柏拉图的入门的一些弟子跟弟子们的弟子，那么然后好好的维持了这一个学院，那么特别注重的是观念论跟这个知识论。到了中期的学院，这可以说是在纪元前三世纪到纪元前一世纪这一段期间，那么这一段期间可以说学院慢慢的有不少的东西的改变。那么这一种改变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说多多少少还是注意到人生的问题，尤其是伦理道德的问题比较重。所以这也是中间柏拉图主义，也就是说有一点点折冲的主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柏拉图的其中的一个弟子就是亚里士多德，他已经出道，那么他是这个跟他老师一样，他也成立了一个学院。那么他的学院里面所研究的就不只是柏拉图的观念论，而且是现实世界里面我们今天讲的自然科学，他对物理学有兴趣，他对生物学，尤其生物学里面的植物学动物学有兴趣。所以亚里士多德他是属于实验的，属于实践的一个哲学家，他的课室差不多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标本，就是他这个利用他学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算是蛮孝顺的一个学生。然后他出征的时候，整个的部队里面至少有两支军队不打仗，专门替他的老师收集标本。所以亚里士多德可以说在纪元前三四世纪的时代最有名的一个生物学家，就是说他对所有的生物，对植物，对动物了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对他们的分类。所以一直到今天，全世界我们到任何一个植物园还是到个动物园，那么每一株植物还是每一个动物都会写上一个牌子，写上一个名字叫学名。什么叫学名？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学识上给他们分类，给他们那个名字，然后经过 Boethius 翻成的拉丁文。亚里士多德是用希腊文写，那么以后拉丁文是 Boethius 翻的。 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是比较实际、比较现实、比较用自然科学的方式去研究，所以柏拉图的中期的一些学人可以说已经是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很多，可是亚里士多德本身也是柏拉图的弟子，而且也是入门的弟子。在这么一来的时候，我们说他还是柏拉图学院里面的一些东西。当然，你要到了初世纪，初世纪之后，甚至我们说从初世纪一直到七世纪，就是到柏拉图的学院关门这一段期间，因为这一段期间，新的一种思想又进来了，那是基督宗教的思想。所以，当基督宗教的思想进入到西方，柏拉图的学院里面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么跟基督徒的一些知识分子有很密切的接触，那么然后在新柏拉图主义里面就有不少的这个基督徒，还是说很多的基督徒也进入到柏拉图的学院里面去研究，所以这个可以说教父时代。所以我们了解，你看中世哲学发展历史的时候，为什么教父的时代很主要的思想是柏拉图的思想？那柏拉图的思想可以说中世教父哲学家他所崇拜的这个柏拉图的这个思想，那一方面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那一段时间受到了迫害。那么他迫害的理由当然是因为他的学生是亚历山大大帝，然后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灭亡之后，那么亚里士多德他非逃亡不可，所以留下的真正的可以说只有柏拉图的学院，而柏拉图的学院的里面的人接受了基督宗教思想之后，变成新柏拉图主义的。我们知道的，在教父哲学里面，尤其是圣奥斯定，他完全是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而新柏拉图主义那个时候是 Plotinos，是柏罗丁。那么柏罗丁的这个思想是把这个柏拉图的二元的世界跟基督宗教的二元的世界拿来对比，而对比的时候发现，柏拉图的思想跟希伯来民族还是跟基督宗教的思想非常的类似。因为都讲两个不同的事情，一个是有观念的，一个是有感官的。然后呢，把人也分成这两个部分，有灵魂跟肉体，而人也是站在宇宙的中间，他顶天立地。当然，基督宗教他还加了别的一个，就是说他解析了人间的痛苦，他觉得人间的痛苦的来源是由原罪。那么，然后上帝要为了赦免这个原罪，为了他对罪恶有体验，他亲自降凡，所以变成我们说观念界跟感官世界中间的人，还是希伯来民族基督宗教所了解的人是灵魂是上帝的肖像，人的肉体是感官世界的泥土。可是我们说，这一个人的顶天立地，到后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变成他的灵魂是上帝，他的肉体是人，所以人性跟神性能够合一在耶稣基督身上，变成信仰的一个核心的课题。这一个信仰的核心课题，跟哲学的核心的课题，两个连到一起，是神圣教父哲学里面所谓的信仰跟知识如何融洽的问题。知识是由哲学的层次，人用自己天生来的智能就了解一样东西，信仰可不是就是说人的天生的智能，他天生来接受的这个能力，而上帝能够启示的这个可能性连到一起，使到人除了自己的知识的极限之外，他还有一条通路可以通到上天，就是他用信。知跟信是教父哲学的一个大的课题，而在这一个大的课题里面，就可以说新柏拉图主义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而这种角色的 这个班人，还是说死道基督宗教跟希腊的学者讲得清楚一点的时候，就是跟柏拉图的一些弟子们，还是弟子的弟子们，这柏拉图学派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么能够融通，能够交往，能够交谈，那么然后把人的知跟信都能够放在人这个主体的身上，这人性的完成，除了从柏拉图那里，从希腊智慧那里得来的人性如何提升自己，那么然后加进了希伯来民族，加进了基督宗教的这个性，使到人性能够走上神性。为什么？因为有耶稣基督，他是人间的上帝，他的灵魂是上帝，他的肉体是人，所以他可以代表人类，他也可以代表上帝讲话。那也许因此，不单指人的苦难可以消解，就上帝的意志也都能够成型。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才讲到柏拉图学院这一段期间那么需要了解的部分。那么新柏拉图主义的这一段的期间里面，尤其是这个伯罗丁，那么他的思想可以说原本上是跟说柏拉图的这个余旧的耳缘，然后加上旧约圣经的上帝跟世界的这个耳缘，然后把这个上帝造的人跟柏拉图的造化神所借来的从观念界借来的灵魂跟肉体结合的人形成一个对比，形成一个类比，而死到这个西方的世界，这两种是地中海东岸的思想跟地中海北岸的思想能够汇通，能够形成同样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世界的二元跟人性的这个二元，那么都可以消解在性跟知这两个层次里面。知是哲学的部分，信仰是神学的部分，信仰的神学跟知识的哲学，所以教父的时代是所有的教父都想办法努力使到这两个东西能够合并，也就是说使到性跟知能够融通，用别的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使到每一位信徒有知识，而使到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有信仰，所以变成以后的浓缩的一个人，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上，他同时是信徒又是知识分子，他同时是知识分子又是信徒，那么这是基督宗教在西方的世界之所以后面能够发展1000多年的历史，而且是非凡的深深的一段历史，到今天那么基督宗教的基本的思想还是西方的世界这个价值体系的一个伴准，至少是最主要的伴准之一。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